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好，找到有，如果左右没有人有圣经可以分享一下哈，谢谢。我们大家再一次同声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他耶稣吹到旷野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那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有人做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有些事情有人不做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那在退休会的时候，我曾经说了一个谜语给大家，到谜语，那从今天到今天还没有人来给我答案。也许你都忘了这个谜语是什么哈。这个谜语就是当今皇上去偷牛。那这个当今皇上去偷牛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对不对？皇上怎么可以去偷牛？所以叫做君不君啊，文武大臣爬墙头。你看一个大臣去爬墙，这也不对吧？就是臣不臣。好了，下面两个就是公公拉着媳妇手，儿子打破父亲头，你们答案自己可以找到。那今天早上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一个是受洗，一个是受试探。是谁受洗？耶稣受洗。是谁受试探？耶稣受试探。耶稣为什么要受洗？那受洗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当约翰出来要宣讲什么洗礼？宣讲悔改的洗礼，死罪的事。那耶稣既然没有罪，为什么要受洗？对不对？很多人就有这个问题，说耶稣没有罪，为什么要受洗？可是耶稣却出来，来到约旦河的地方受约翰的洗。那我们就要看看到底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第九节在告诉我们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约旦河。那约旦河是约翰在那里宣讲天国的福音，约翰是在那里为主耶稣做开路的先锋。那耶稣基督在拿撒勒隐藏了三十年的时间，那30岁的时候要出来传道，所以当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在众人面前表明他自己一个路向的选择，他需要做一个明确的选择，就是说他现在开始要遵从上帝的命令，要承担神所给他的使命。那当我们面对着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着一个选择的时刻。当面对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拒绝。我们接受的时候， 可能就使我们得到成功，如果我们拒绝的时候，可能会使我们失败。那主耶稣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里面，他依然决然的接受了上帝的呼召，来展开他的这个神圣的使命。那在当时一个传道者或者一个要出来在人面前执行一个职务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有一个表明。那这个表明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洗礼表示他承受，他选择这一条他要走的道路。第二方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受洗。那主耶稣基督受洗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约翰宣讲福音的时候，有许多的人都来到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那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是表明他的认同的意愿。那耶稣是没有罪，所以呢，他不需要受洗，但是他愿意在看到神正在人身上，在这个世人都投向归向神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他也愿意跟世人认同，他也愿意，好像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人在外面做工，在那里做苦工，那我是一个传道人，好了，今天特别是今天，我应该把这个西装脱下来，然后到外面去跟大家一起来做工。那这个就是说，你能够离开你的本位，离开你的放下你的身份，与众人认同。主耶稣基督受洗，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愿意跟这些人一样的，表明说，现在神在呼召，神在施行拯救，约翰要人悔改，受悔改的洗礼，归向真神。耶稣基督也一样的跟他们同时走向这一条道路，他自己不是为罪，是为着响应，或者为着鼓励其他的人在这一条路上。第三方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就裂开了。当然说天裂开了是一个属于描述性的字眼。天怎么样裂开呢？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天裂开的时候，圣经说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这个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那能够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的人是很少。当有人说我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我认为这样的人要上帝跟我讲话你要非常清楚的分析上帝今天怎么样跟你讲话，上帝今天怎么样跟我们讲话。上帝通过圣经，我常常讲说，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到在听这个基督教的节目里面，有一个人就说，昨天晚上主对我说 The Lord spoke to me， 现在你们要打电话给我，我要告诉你主对我讲的话。我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主昨天晚上跟你讲的话是要我知道的，你为什么现在不告诉我，还要我打电话给你？你知道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会问你的 number 是，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你对我们的事工有没有负担呢？要不要奉献5块钱呢？所以有人说主，我听到主的声音，我们要小心。我不是说没有人听到，但是我到目前为止听到很多人说我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都有很多的问题。那你说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可不可以听到？但是这个声音是圣灵借着神的话任何一句话，如果与圣经，我敢担保，有的时候是 我们的幻觉。还有人今天看到什么异象，特别是看到上帝，看到耶稣，凡是看到上帝看到耶稣的这些说法，耶稣离开被接升天以后，他说我必再来。那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时刻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众目都要仰望他，每一个人都会看见他。我相信耶稣不会现在好像是很有时间，他也不是没有时间，很有时间啊。今天向你显现一下，明天向他显现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对神的声音，对神的看见神的这个方面，我们要有比较深一点的，清楚一点的。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在这里我们知道马可跟马太所记载的不一样，马太所记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马可说这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意思就是说，在马可里面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基督一个更个人的，是直接的，不是像马太福音是向众人宣告，向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而是说你是我的爱子。那这个就是讲明说，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也是表明他的印，上帝接纳他的一个印证，我喜悦你，你是我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受洗，耶稣受洗是有他的意义在，他是表明他的一个路向的，他的道路的选择，是表明他认同与人认同的意愿，也是表明被接纳的印证。第四方面，这里讲到说，它是一个表明一个装备的时刻。都受洗之后，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使他得到能力。那这个鸽子呢，是象征温柔，鸽子象征温柔。我们知道约翰出来讲道的时候是比较严格或者严厉，他讲道好像是狂风骤雨，所以他讲的话也是很严格跟厉害，他带着恐吓与警告的声音。他说好像斧子放在树根上，要用薄漆养进他的场，把它养进他的场，然后把糠用不灭的火给他烧了。所以像这些字眼，当然听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很扎心，很严肃。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来的时候却是以温柔的态度。但是这个温柔并不表示说温柔是没有力气，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柔能克刚，这个温柔，他主耶稣基督是以爱来征服。所以耶稣基督受洗表明圣灵在他身上，给他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前面很大的挑战。那今天我们一个人接受主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要受洗。受洗的时候是根据圣经的吩咐，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20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那今天每一个信主信了耶稣的人要受洗的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他说你信的人要受洗。那命令是不可以抗拒的，命令是不可以违反的。如果我们把耶稣所讲的话当作是真的话，我们要遵从。洗礼呢，也是表明是做门徒的。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在我个人的感受里面，洗礼还有一个意思，也许有人不同意，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读圣经的时候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同受一个圣灵的洗。那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受洗是做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罗马书第6章。同时我们也受洗归入教会。那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虽然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没有受洗，上帝也接纳他，那是一个例外的个案。在每一个有机会受洗的人必须要受洗，因为这是神的耶稣基督的命令，这是做门徒的标记，这是我们进入基督教会的。所以我们教会有转会。什么叫做转会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跟已经受洗信主受洗的人行右手相交之礼。已经受洗的时候，你当你第一次受洗的时候，你在众人面前，你在教会的牧师面前接受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所以这边有一个印证，那这个印证接受你进到教会的里面来，圣灵让你知道你是在基督里，借着洗礼你进到基督的教会。然后你再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你又要进到当地的教会里面。当你进到当地的教会里面，你怎么样印证你是在基督里？那就是你在前面的那个教会的洗那个洗礼。我们会问说你在哪里受洗，那你在那里受洗，在你借着洗礼进入基督的身体，然后你再转到这边来说，我们就接受你前面的洗礼，变成在这里借着你的接纳本教会的信仰信条跟教会的行政组织，你就进入这个身体的。那教会有宇宙性有地方性。宇宙性就是说自古到今，从耶稣基督这受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教会成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普世的教会，不分东西南北中西，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这是普世性的教会。那另外一个是叫做地区性的教会。地区性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每一个活着的基督徒，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洗礼也有转会。因为你来了这个区以后，你在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教会是你可以得到供应的地方，是你可以侍奉的地方，你愿意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谓的 local body， 这个地区的教会的一份子的时候，你就要加入这个教会，这样子我们彼此行相交之礼。所以我们今天洗礼呢，是为罪的缘故，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受洗。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耶稣来到约旦河里面要受洗的时候，约翰却对他说，哎，你怎么来这里？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而要我给你？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义呢，义就是礼的意思，也是礼貌的礼，也是理由的理，合理的理，意思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金珠般的义，刚才我也讲过耶稣基督受洗的四方面的意义。那接下来就是耶稣受洗以后，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去，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那刚刚我说，有人说明明知道耶稣基督不会犯罪，那试探他有什么意思？我们在主日学老师会议的时候也谈过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会犯罪的话，你去试探他做什么？只有会犯罪的人啊，前面有一块肉啊，比如说狗吧，你给一块肉给他，你要试探他，你说你要不要吃，他一定会吃的啊，你不看见的一转头一下子抢去了，因为他的本性是喜欢吃肉。啊，一个人比如说你把肉给什么东西不喜欢吃肉？猫吧，猫也吃肉吗？我不知道啊，什么动物不喜欢吃肉啊？牛不吃肉，那我们都吃牛肉。好了，如果一个不喜欢吃肉的动物，你给他肉，那对他没有影响，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耶稣既然不会犯罪，为什么要受试探？那我们一般人认为说，试探的目的是叫人跌倒。我们以为试探的目的就是要你犯罪，试探的目的就是要你跌倒。其实，试探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你跌倒。当然，魔鬼要试探的时候，希望我们失败。但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不一定要失败，所以我们耶稣说，主导问题就是说，要我们怎么样胜过试探，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我们也要胜过试探。刚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胜过试探。所以基本上试探不是叫人跌倒，而是要操练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加强我们的判断力，使我们能够面对更大的挑战。所以那忍受试探的人有，但是试探虽然是说耶稣不会犯罪，但是耶稣也受试探，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凡事都受了试探，跟我们一样。那受试探的时候，那试探来临的时候，是有一种力量，那这种力量会对我们有冲击，那在冲击的里面，我们可以得胜，我们也可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失败，因为我们没有里面的那个能力，像亚当跟主耶稣所受的试探是一样的，亚当所受的试探跟耶稣所受的试探一样的，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那今天所有的人，我们一般人所受的试探也离不了这三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亚当受这个三样试探的时候失败了，吃了上帝。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嘛，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饼，这是肉体的情欲。你如果把这个，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你看，你就拜我就好。万国跟万国的荣华，眼目的情欲，你要拜我。所以主耶稣基督受的试探，跟我们所受的试探，跟亚当所受的试探，但是这些试探的里面，耶稣没有失败，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当石头在面前的时候，耶稣可以把它变饼，有没有可能？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愿不愿意的，肯不肯的。耶稣没有为自己做过打算，所以他没有把石头变饼。如果他要的话，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从那个殿顶上跳下来，他可以跳下来不受伤，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当他面对这个冲击的时候，那个冲击力是在那。我相信我们也有受过试探，有的试探失败，有的试探得胜了。当你在抵挡试探的时候，在跟试探打交道的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感觉那个力量，但是我们没有失败，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感觉那个试探的威力。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有同样的试探，不是说试探来到耶稣的身上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知道试探是在40天耶稣饿了的时候，所以有感觉，但是没有失败。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受试探的4个特点。第一个，圣灵催逼他。我们看到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圣灵的工作是不停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圣灵感孕，耶稣基督的受试在这里是圣灵催逼的，耶稣基督的受死是借着永远的灵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圣灵显明的大能。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耶稣的一生，从出生到复活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圣灵在耶稣。那我相信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圣灵也在那里向我们讲，我们不要做，不要做，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但是我们抗拒圣灵，我们不是顺从圣灵，而是抗拒圣灵，我们也在那里征战。在征战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失败，有的时候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圣灵催逼耶稣，然后到旷野去，在旷野有40天的时间。有些人认为40天是一个数字而已，不是真正的40天。我个人相信圣经要用字面解释，除非字面解释不过。圣经里面的数字都是40天。我听说在南韩有一个长老有禁食40天的经验，40天不吃不喝，当然有喝水，40天有23次，就是说他有23次40天。如果今天的人可以40天禁食的话，我相信耶稣当时也是40天。这一点我要表明我自己的信仰立场，就是我相信耶稣受试探是40天，不是有人说大概几天，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下面一个，我们看到说，这里说受撒旦的试探，试探受撒旦的试探。撒旦这个字呢，本来的意思是抵挡者，或者说仇敌。那在整个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撒旦这个字有好几个意思。撒旦是一个控告者，撒旦是一个毁谤者，撒旦是一切抵挡神的事物的那个主宰者。撒旦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控告我们，有的时候会毁谤我们。所以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上魔鬼的当。在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载，就是并与野兽同在一处。那这个马可特别讲到说，耶稣跟野兽同在一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当时可能在巴勒斯坦地，在旷野，在耶稣受试探的地方是有野兽，会不会是也是一个说将来这个弥赛亚临在的时候，在 千禧年国度里面，那个时候神的国里面是一片和祥，好像是这个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与羊羔同窝。在Lancaster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千禧年的戏院，这个戏院的门口呢有一个狮子，做了一个大狮子，然后狮子的前面呢有一只羊羔，两个坐在那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千禧年。那今天如果一个狮子看到羊的话怎么样？大家不坐在前面，是坐在里面，早给他吃掉了。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可能说预示一个图画，就是在神的永这千年的国度里面，人与兽、野兽与家畜能够在一起和平共存，彼此相合啊，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将来啊，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机会。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有野兽与他同在，也有天使来侍候他啊。这个在一个属神的人，在他们艰苦的时刻啊，总是有神圣的能力在呼逼他们。在我们经历经受试探的时候，神也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忍受得住。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一个人，他是一位完人，但是他也行经人生的道路，他有受洗，他也受试探。他受洗是要经诸般的义，为要把我们引进他的国度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照着他的吩咐要受洗。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在世上也会面对各样的试探，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试探的见证跟力量，我们也可以胜过一个。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做了最完美的榜样，不论是生是死，他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行。天父，我们有这样荣美完全的榜样救主，让我们救了他来紧紧的跟随他。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你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显得更完全，特别是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主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刘牧师再一次用神的话语来跟我们分享，真的是让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定睛于主耶稣。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